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生于1990年，现在是马云爸爸创办的湖畔大学首期唯一的90后学员。我以前从一个只能考3本的学生，花了一年时间考上了北大，从一个很普通的穷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投资创业，赚到了几千万，从四处碰壁无人投资，最后到现在创业小有所成。我一直坚信，一个有梦想的人带着刺也能成功，甚至一个带着刺的人更容易走向成功。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希望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好的，我们第二个问题呢，就问的是你希望在实现财富自由之后天天干什么？想象一下你财富自由之后的生活。而这个问题呢，我们选择的是一位非常踊跃的我们的粉丝啊，叫做武二郎同学的一个这个案例。其实他的案例我觉得也很具有代表性啊，我在这里跟大家探讨探讨。武二郎呢，现居住在北京，一直是北京的土著，26岁啊，男生，本科学历，在一家互联网创业公司工作，月薪大概在10000+左右，然后是单亲家庭，家庭呢里面有一套房子，三环小两居，有一辆车啊，15到20万。目前的问题呢，他觉得是存款几乎为零，月光或次月光。当然他说问题啊，主要就是花在学英语和换车上啊，屡屡换车。最近一段时间当然也有各种冲动消费啊。啊，投资呢除了定存还有40000在股票中，是买的 A 股啊。对财富自由的理解呢，就希望自己如果啊未来能有一套大房子，一辆 C 级车，其实我也不知道 C 级车是什么，因为我自己不喜欢车，啊，衣食无忧即可。然后呢，问了他财富自由希望天天干什么，他说希望移民到日本的一个小城市啊，因为感觉更安逸一些。然后在日本的小城市买一栋独栋的小房子，买一辆小车，一辆性能车，和妈妈呢在小房子。或者在三亚，当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反复要强调小啊，小估计是其实觉得自己这个财富自由是不是钱还不是太多啊，以至于觉得自己一定要摆脱竞争吧。其实，哎，其实我一会儿会分析一下，武二郎的这个里面反映了他其实哪怕即便在财务自由之后，还希望摆脱竞争的一种重回安逸的状态。其实这个我们甚至认为是你希望财富自由就需要摆脱掉这个希望安逸的状态，把这个希望安逸的状态永远从你的身体中 eliminate 掉，就是彻底去掉，彻底删除掉，变成一个热爱竞争，喜欢竞争，喜欢大城市，喜欢大城市里面的繁华与竞争的这么一个人格。当然如果你喜欢，你如果还有一定程度的安逸人格的话，你可以平常去度假，但是始终要需要有一个这种繁荣人格，我们认为的啊，当然这个我们会紧接着讲。然后呢，所以他希望跟妈妈或者将来的媳妇一起环游世界，其余的时间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包括运动、健身、看电影、画画、听音乐、打游戏。希望每天能有1到4小时的时间工作，或者是投资，做小生意也可以。然后这个是目前武二郎的情况啊，其实我们对他的这个情况，我觉得也其实他也是一个非常 typical 的年轻人了，我觉得跟我自己一样，其实很多爱好也非常类似。然后我们对他一共有4点建议吧，我们好好分析一下。其实我们看他希望，武二郎希望在财富自由之后做的事呢，无非是周游世界、运动、健身、看电影、画画、听音乐、打游戏。其实我们发现这所有的事情都是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做完的事情，包括周游世界。周游世界对于任何人来说一年时间也绝对够了啊，哪怕你是划船周游世界也够了，更别说你是坐飞机的。绝大多数坐飞机周游世界其实一费用并不高，很多就我知道的南航啊，很多地方可能周游世界、环游世界买整个连程机票，好像便宜的好像他们大减价期间3到4万都能买到，就是你这已经够你飞地球一圈了啊！你可以选择，他好像可以选择7、8个落地的地点吧。所以周游世界我觉得一点都不难，而且一年时间绝对够了，对于长时间的个人成长来说是沧海一粟。所以其实从武二郎这个 这个观点来说，我们可以完全知道他肯定是绝对没有财务自由的，因为他对财富自由的想象完全是错误的。其实任何人静下心来想一下，也是完全靠周游世界、运动、健身、看电影、画画、听音乐和打游戏，根本是过不完你财务自由之后剩下的三四十年的。你哪怕1年时间，我觉得都用不完啊，远远用不完。如果你不工作的话，是远远用不完的，就没有一个正儿八经自己做的事情是远远用不完的。因为刚才我们看这些，其实都是一些放松的，把它放在工作的间歇是比较有意义的。但是如果你常年用这个来度日，那绝对是度日如年。当然，其实我相信很多就是生孩子的女的很有体会的，就很多生孩子的女的，在她生孩子这段时间是与主流社会脱节的嘛，很多人都真的是闲出鸟来了啊，就不知道该干什么。这时候她会明确发现，其实很多以前我们认为所谓的休闲类，在一些看起来很美好的东西，是并不具有很强的填充时间的作用的。然后现在其实我们看武二郎月光的核心原因就是在车上。这时候我们要先讲一下我们的类似一个三体人的警告，叫做不要买车，不要买车，不要买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小说叫《三体》？那个《三体》的时候，当时是三体一个有良心的三体人，就地球人发了个信号过去，三体人说不要联系，不要联系，不要联系，因为你联系了之后，三体人就会过来把你干掉。对于我们认为任何一个具有财富自由想法的任何一个人，这时候不光是年轻人了，我们认为都要重复3遍不要买车。当然，原因很简单，因为车是一种折旧速度非常快的固定资产，基本上就是一个销金窟吧。其实买车跟抽大麻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对财富的消耗都是极快的。其实呢，房子也是不需要的。我们认为，就是这是武二郎呢。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武二郎刚才讲的他的想法里面有大量的买房子、买房子、买房子。当然，武二郎为了保护自己的梦想，觉得不这么离谱。武二郎反复强调是小，要买一辆小房子，在一个不好的城市再买一个小房子，买一个独栋的小房子。武二郎反复强调，一定要小，一定要够小。当然，这首先我觉得一是一种自信心不足啊，觉得自己可能是大房子都买不起，即便是可能，这个财务自由了之后也买不起。其次呢，武二郎我觉得是一种防御型人格，在我看来是一种防御型人格，他就不想啊，不想竞争，本质上啊不想竞争，其实所以就反复强调是小。其实我们觉得，这也不需要啊，房子也是不需要的。现阶段呢，其实我认为武二郎应该明白一点，房子本身是一种投资品，它不带有任何安全感和幸福感。对于目前的武二郎来说呢，其实并没有多少钱，可能我们拢共加起来，他可能自己也就才攒了10万块钱。我们对武二郎的建议是，现在可以首先把自己的那部车卖掉嘛？你自己认为值15到20万，其实我就相信卖的时候只是10万了，但是能卖掉还是不错的，因为再不卖就更便宜了。然后呢，平常你的通勤可以用地铁加上共享经济来完美解决。给我的湖畔大学同学周航打个广告吧。易到用车现在充100还送50呢，所以基本上你只要充一个啊，平常打啊易到用车的样专车那种最便宜的专车，其实既不用停车找停车位，也不用养车。平常我相信，花的钱可能现在还比不上武二郎现在养车的钱，每天养车的钱呢，更别说买车和车折旧的钱。所以呢，我们觉得武二郎可能能够最后剩20万。然后我们用这20万呢，先开始武二郎的财富之旅。我们认为，目前如果武二郎只有20万的话呢，其实是没有什么理财好的通道的。这点要给大家讲一个理财里面很残酷的事实，就理财通道的这个多元化，往往是跟资金的多元化是相挂钩的。如果没有完成一定程度的原始积累啊，你理财是非常痛苦的，因为其实没有什么通道。我们认为现在武二郎呢，他的理财方式呢，首先一可以去银行开一个港股账户，首先开一个外币账户，这时候你拿任何拿港澳通行证都是可以开的。然后呢，开一个就是海外的券商啊，包括香港的券商，然后买港股的指数定投就可以了，因为现在恒生指数其实是远远低估的。当然大家注意啊，我现在录节目的时间，因为不要1年之后听到之后你还去买，那时候说不定已经在高点了。其次呢，换成美元也可以， 因为我们每个人一年呀有5万美元的额度，现在对于武二郎来说还是远远低于这个额度的，所以你换成美元，其实哪怕存在中国的银行进行一定程度的保值也是可以的。这个其实我们现在以美元的贬值速度来看呢，肯定比甚至买货币基金都要值钱的多。同时呢，自己因为武二郎已经在一家好的互联网创业公司工作，所以如果你对这个老板以及对这个公司看好啊，了解这个公司业务。在有起色的情况下，买入一定量的期权也是我个人认为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跟随公司一起去成长。我相信，如果这样处理呢，武二郎停止买车，把工资攒下来，同时呢又换一定的美金以及港股的定投，好，再加上一定程度的公司的期权，我们觉得他奋斗个2到3年，攒到人生的第一个100万是完全可能的。届时攒到100万之后呢，就可以开始介入一些有回报的真正投资了。但这个其实就不在我们今天节目讲了，这个也是后话了。对于房子呢，其实我们刚才也调侃了武二郎啊，他大规模谈到房子，经常说小房子。其实我们讲房子本质呢，并不是一个安全感和幸福感的来源，除非你是一个爱房狂人。当然，我认为这样的人在人口基数中是很低的，因为他就跟恋足控是吧？甚至我们陪我 APP 里面的声控是不是啊？有纸巾控、钱包控啊，可能盒子控一样。这只是对于一个物品的迷恋。这样的人在人口基数中永远我就不会超过1%，是吧？我们认为只要是正常的人，他们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房子的核心功能，把它当做一个投资品，而并不带有其他属性的东西来对待。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刚才看武二郎想买房子的地点，包括三亚、日本的小城市，我们都应该去思索是，在日本、三亚哦，在日本的小城市以及三亚去投资房产是否值得？如果是不值得的，比如说当地的房价太高了，或者是增值空间有限，那我们就不投资。而如果你喜欢日本小城市的那种风格，以及三亚，比如说夏天，冬天可以去避暑，那你冬天直接去住就可以了。你其实买三亚房子的钱，已经可以去住三亚最好的酒店了，住希尔顿、喜来登都不会有人拦着呢。所以呢，其实，而且尤其像三亚这种很远、很安逸的地方啊，我们往往认为都是只适合度假，其实不适合工作的。而度假没有人会一度度3、4年的，除非是养老等死，是吧？其实现在啊，这个其实也是我前一段时间跟养老地产的人了解啊，就很多人不了解老年人的，很多做养老地产的人都会讲，就老年人如果被关在一个养老的地方，连续3个月，老年人都会疯了，强烈要求要回到城市里面去。这是真正没养老的人不明白养老人的想法。就是，其实很多人，包括武二郎，我相信他是没有养过老，没有其实长时间的度过假的，所以他对这个的印象更是一种 fantasy，就是一种其实是一种虚假幻想啊。就是，所以就是这几年我们会发现养老地产也在转型，现在没有地方养老地产是拉得很远的转型，很多现在包括冯仑，包括我们老师校董冯仑当时投资，都说像包括郭广昌啊，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讲，现在养老都是。城市养老是很火热的，就是在城市里面建公寓，能够让老人大家玩得非常开心，在城市里面玩得非常开心的这种，老人喜欢住这种地方，偶尔度假去趟三亚和日本的小城市。你要把老人直接丢在那个地方，连续3个月老人就疯掉了，就而且老人也觉得你对他非常不负责任。所以呢，其实我们对这个认识也是错误的。其实日本的小城市和三亚啊，如果你想去，直接租就可以了。啊，而且租的话，到时候你想租哪里都可以租哪里，因为这些安逸城市往往人口密度都很低，房产其实是大量供给是大量充裕的，它不是个稀缺产品，所以其实到时候你想租哪里都是可以租到哪里的，最后，而且其实我想给武二郎一个建议，就是其实任何行业的竞争都是异常激烈的，所以每天如果你只投入1到4小时工作，肯定迅速会被行业和工作淘汰吧。所以呢，我建议还是要选择自己喜欢的行业，全情投入。放松的状态其实持续一年，人就会受不了的。我刚才也会讲，就是包括度假呀什么的，人都会受不了。包括他想做的投资，竞争也是很激烈的，需要大量的时间去筛选项目，去接触啊，才能得到一个高于通货膨胀的投资成绩。总而言之，其实守业并不比打江山更加容易。 即便是你实现财务自由之后，你想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并不会因为你实现财富自由，保值增值就变容易了。其实都是一个需要工作和修行的过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希望武二郎其实通过我们这个，其实对他财富自由之后的生活，其实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了。所以希望他能够投入更多的时间做自我提升，到工作中，包括再听一听我们。这个专栏其实可以提供很多很有意思的新想法，所以谢谢你。